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15集。听闻此言，姜王后哈哈大笑，径直走到威农面前，愤愤质问。他自然要与你撇清干系，不然你想怎样？让他爱上你，接受你，与你出双入对，共商复国大计，然后等着聂星痕醋意大发再把他杀了，还是让你夹在燕楚中间，成为双方的筹码？姜王后说着，脸色越发的难看。你是造成楚国灭亡的罪魁祸首，我们的5000死士，我们渴望复国的数万臣民，都恨不得杀了你泄愤，又怎能容你站在他身边，日日夜夜看着你这张脸，叫你一声夫人，看你诞育流淌着楚氏血脉的孩子，你简直是在做梦。是啊，威农曾经真的做过这样一个梦，奢望着能与云尘重新开始。然而惨痛的事实摆在他的眼前，他拒绝了。他的下属、心腹、追随他的部下都不会允许，否则一切就成了笑话。在家国和他之间，他选择了前者，这无可非议。也许是因为想明白了，威农竟没有感到一丝心痛，他只是垂下双目，话语平静。如今我只想知道那羊皮卷究竟是什么。话音落下，他便听到姜王后在他耳畔嘲笑。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死也不会。姜王后刚说完这句话，口中突然溢出两行鲜血。他捂着心口，踉跄后退，唇畔仍旧挂着笑。这是你的报应，报应。威农抬眸见他如此，震惊非常。你服毒了？随着这句问话，姜王后的面容慢慢呈现出诡异的青色，而后渐渐变紫，最终他瘫坐在地，勉励笑道：我在姜国这么多年，只给自己种过这一只蛊。你疯了！威农惊惶不已，连忙上前扶起他，大声喊道：来人，快来人！店门随即被踹开，聂星痕与连阔齐齐冲了进来，便看到威农扶着满口是血的姜王后，后者已经脸色青紫，全身抽搐不已。连阔立刻上前为他把脉，片刻脸色沉凝的道：是实心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威农霎时变得哽咽，不禁伸手替姜王后擦拭血迹。
你这是何必？你马上就要见到他了，云尘和楚从，和你的两个弟弟团聚。
不用了。姜王后缓缓抬手，制止威农替他擦拭鲜血。我不能拖累他。他抽搐着，努力朝威农笑了笑。你说的对，我愧对姜国百姓，
你告诉他们，楚瑶以死谢罪。
以死谢罪。此时此刻，威农脑子里是一片空白。他不断擦拭江王后的唇角，不停地重复：
你不会死的，江国这么多高人，我还有藏书，藏书要交给你。藏书呢？藏书在哪儿？
威农边说边睁大双眼，四处寻找聂星痕。
威农，你冷静一下。
聂星痕立刻上前按住他的双臂，蹙眉劝道：
你先让开，让连阔看看。
威农几乎是被聂星痕拖走的。连阔把江王后平放在地砖之上，不断按压他的脉搏穴位，然而于事无补。他口中的鲜血涌出的越来越多，渐渐将他金钱染红，像是胸口处绽放了一朵野质的花蕊，瑰丽无比。江王后似乎还想说什么，艰难地朝威农伸出了手。威农立刻挣脱聂星痕的钳制，跑到他面前，将头贴近他的唇畔。
你想说什么？
江王后抽搐得越发厉害，已经无法完整地说出话来。
三个心愿，连庸师徒交给他。
饶是江王后语不成句，威农还是听懂了，遂点头：
好，我答应。
还有，我想葬回楚国。
话音落下，两行清泪从江王后眸中流出，在她逐渐涣散的眼神之中，威农看到了她无比浓重的思念之情。是的，她到底还是把自己当成了楚国的公主，即便被遗弃，即便有愤恨，威农唯有重重应诺：
我答应你，把你葬在楚王身边。
这一次，江王后无力地摆了摆手，气若游丝地道：
不，我想埋在御花园。
好，我一定做到。
威农克制着话语中的颤抖，一口答应。江王后笑了，再次呕出一口鲜血，用仅剩的力气嘱咐：
我的遗物披风是我亲手做的，你给他。
他拉着威农的手，似有一丝遗憾与歉意，断断续续地笑：
其实你很好，但你们不可能。
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很微弱，弱到再也没有了气息。连阔伸手探过他的脉搏，良久面带悲痛地道：
王后娘娘去了。
威农缓缓直起身子，抬手覆上江王后的眼眸，泪水终于簌簌而落。
是我害了他，是我害了他，如果我不见他，他不会死。
不是你的错。
聂星痕上前将威农揽在怀中，急切地安慰：
他死之已明，即便你不来，他也不会去宁国。
可威农根本听不进去，仍旧自责痛哭。
是我说话太重，是我刺激了他。
不是。
聂星恒任由他血迹斑斑的手拽着他的衣袖，他不想成为云晨的负担，这才是他的死因。
威农想要擦干眼泪，他不知自己在哭什么。
严格说起来，江王后待他并不好，甚至暗算过他，害他落得一身伤疤。但真正到了这一刻，他竟是如此无力。江王后是对的，他和云尘之间横亘了太多条人命，因而注定成仇。他们的感情在重如山的责任面前注定不堪一击。
威农倚着聂星痕慢慢站了起来，环顾拜月殿里的晚幔，再看江王后的一身素稿，
他终于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这并不是为了祭奠江王，这是楚瑶给自己安排的结局。作为江王后，她或许并不合格，但作为楚国的公主，她已经做出了超乎能力的贡献。从双生子旦的预言开始，直至现在，她一直在履行身为楚国公主的责任。
我收回方才的话。
威农对着楚瑶含笑的遗体说道，
你是值得尊敬的。
聂星恒原本打算回燕国过年，但因为江王后猝然自尽，他也只得滞留江国，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善后。他其实对江王后没有半分同情，不仅没有，还觉得服毒自尽这个把戏非常拙劣。江王后就死在他面前，让他无法洗清迫害他的嫌疑，还要让燕国背负上出尔反尔的罪名，无法给宁国一个交代。再者，他总觉得江王后是在以死相逼，想彻底断绝云尘和威农的关系。基于最后一点，他乐见其成，便决定不再追究什么了。再看威农如此难受，有些话他也不想多说，免得被冠以冷血之名。江王后的丧葬很简单，新君登基，谁都不会在意一个落魄的卖国的异族王后是什么下场。威农遵照他的遗愿，收拾了他的遗物，想让连雍师徒送去宁国。可是连雍却以年迈为由，不愿再往宁国奔波，希望能在江国终老。连阔也没打算走，他更倾向于跟着聂星痕去燕国。威农无法强迫他们，只得尽心完成江王后的另两个遗愿。为此，他求了聂星痕。聂星痕答应了，亲自修书一封，把江王后自尽谢罪之事告知宁王，并以一国公主之礼迁走他的棺木，命心腹送他回楚国安葬。与此同时，他派人通知了身在燕国的楚从，特意征询他是否要在燕国等候扶灵。江王后为了保持容颜身段，一生没有生育子女，故而最合适的扶灵人选便是属楚从。他很快就回了话，要在半路与送棺之人会合，先行返回楚国安葬江王后。等到一切安排妥当，已是年关，聂星痕再要返回燕国过年已经太迟。按照惯例，
每年除夕之夜，君王都要登上王都城楼与民同庆。自从聂星痕做了摄政王以来，年年不曾缺席。但今年，他不得不让久未露面的聂星义带他登楼。就在除夕之夜，当九州百姓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氛围中时，身在宁国的云臣却拿到了姜王后的遗物，还有威农的一封亲笔信。威农在信上没提别的，只说了姜王后的身后事如何安排，着重说了他的三个遗愿。云臣读信之后沉默良久，竟是隐隐已料到了这个结局。其实早在燕军提出抗宁援姜还政姜人的口号时，他就已经猜到了王翦的选择，所以才急忙和宁王谈条件，希望能把王翦带回宁国。可他还是没能阻止王翦自尽的决心。而讽刺的是，燕军提出的这个策略是威农的主意。回过神来，云臣开始一件件地翻看那三箱遗物。信中特别提到一件披风是王翦亲手所做，他便翻找出来拿在手里抚摸。褐色的披风针脚细密，触感柔软厚实，像是王翦特别考虑到宁国的气候，在叮嘱他防寒保暖。他将披风摊开在床榻上，发现它是双面刺绣，正面是云雾缭绕的深山，内衬是川流不息的江河。深山、江河分别指代山川和河流。他摩挲披风良久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立即拆开严丝合缝的针脚，刺啦一声，披风被拆开，双面刺绣的夹层之内赫然是一张羊皮卷。九州山川河流布防图，王翦竟用这种方式交给他了。悲怆之感后知后觉地向他袭来，似乎有水滴落在那张羊皮卷上，形成一颗豆大的晶莹颗粒，仿若凝结了所有楚国人的血泪。王翦，云臣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，手中紧紧攥着那张羊皮卷。他已经无力再去分辨什么，却又分明听到了王翦的声音在耳畔回绕。那声音是在说，我们的血不能白流，我们不能白白牺牲，你一定要复国，一定。他原本已经迟疑的脚步再一次被激励。云臣眼眶通红地把羊皮卷重新叠好，妥帖收藏起来。而那件披风，他知道最好的处理方式是烧掉，但他始终舍不得。这一夜的最后，在喧天的爆竹声中，在无数人的欢声笑语中，在象征着新年到来的钟鼓声中，他选择烧掉威农的书信，就如同当年他烧掉他的画像一样。有些时候言不由衷，有些时候事与愿违，既然无法回头，他唯有默默前行，直到万劫不复。幽微的火光影影绰绰，次第映出了他许多至亲的脸庞。当最后一个字消失在烛火中时，云臣仿佛看到威农的身影也如这封信一般柔弱。 瞬间被火舌烧为灰烬。